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上帝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回到和平长老教会，跟众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上帝。今天是大专事工纪念主日，我今天是受北区大专事工的差派来到各位弟兄中间介绍大专事工，也借这个机会我们分享事工所做的一切今天也在这个地方跟众人一起敬拜上帝。我今天要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就是23到41节，跟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题目：挑战人心的福音。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时间是在保罗的第二次传道旅行，地点在以弗所，发生的实地是在这样的地方。事情的大概是这样子。以弗所人拜一个女神，名字叫做雅迪米。这句话如果听不懂，我翻成台湾的情境叫做北港拜一个女神，名字叫做妈祖，情境是一样的。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拜一个女神，香火鼎盛，人潮沸腾，在那样的地方，今天的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说以弗所人为这个女神所盖的庙是古时候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的主要建材是大理石，有127根的石柱，每根石柱有60英尺高。它的至圣所上面是没有屋顶，直通天空。借着这样的建筑要表达一件事情，他们在那个神庙里面的祷告是直达天听的。很多人到以弗所去喜欢买那个神庙的纪念品，我们有时候到一个游玩的地方也很喜欢当地的某些建筑物的一些缩小版纪念品拿回去，有人只是当作纪念，不过也有人拿回去膜拜。圣经都记着有一个专门做这种纪念品的一个手工艺匠，他的名字叫做迪米丢今天的事情的扰乱就从这个人开始。他跑出来，他对众人讲说，这个保罗在我们中间做了恶事。第一件恶事，他让雅迪米这个女神的荣耀受了威胁，使徒行传十九章我们看刚刚的27节。然后他也为了他们日受影响的生意在那里抱怨，因为保罗在那里传福音以后，很多人就不买那样子的纪念品了。他就手使群众去抓住跟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亚里达古，把他们抓起来。那这个纷争一直到后来城里的书记官出来安抚排解众人才散去。这段经文大概的经过，事情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今天的重点要放在一个地方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23节刚刚如果我没有记错，我们司会的姊妹所念的是因这道而引起的扰乱，是不是引起的扰乱不小。那和合本修订本是骚动不小。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神学问题我们不是说福音带给人平安吗？为什么我们福音传到以弗所的时候，带给那个地方是骚动，是扰乱？福音会给人扰乱、骚动，甚至不安吗？会不会？我们想想看，会不会？不要忘记，主耶稣这个福音本身降生的时候，马太福音记者希律王心里大大不安。不要忘记，通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都不安。也请不要忘记，在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法利赛人不安。也请不要忘记，耶稣受审的时候，大祭司不安到撕裂衣服。福音给人平安，我们发现福音也给某一些人不安。所以我常常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跟学生讲，福音有它的两面性。卡尔巴特常常要强调说，我们应该是一种神学，应该是辩证的。 你强调人是罪人，也要注意人有上帝的形象。你强调上帝是仁慈的，不要忘记神也是公义的，公义的神。福音带来平安，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但是请不要忘记，福音也带来挑战的一面，他也让那些假冒为善的人心里大大不安。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讲的不安我不放在这个层面，我这个不安我把它用一个比较我们现代式的语言，我把它换成挑战。这个福音其实也带来另外一面，就是挑战。福音不只带来平安，福音也带来挑战。福音不只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可是福音另外一面也告诉我们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这个不安不只是停留我刚刚所讲的希律王、耶路撒冷城、法利赛人以及大祭司这个层次的不安。各位弟兄姊妹请注意，即使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今天要分享是这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也会感受到福音对你不断的挑战。我以下就分成三个层次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个人，第二个是社会，第二是对传统的伦理观，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我讲到说，对于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来讲，福音也会给他带来挑战。我先从个人讲起哈。当一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会感受到他以前所做的那个违背上帝的旨意的事情，当他每次想到他心里就不安，他要努力的把这一些记忆以及他所做这些事情丢掉，回头转向上帝。这个回头在神学的用语上就叫做悔改。而当这样的人走向上帝的，上帝为他预备的这条路，我们称为天路，走上这条路的人，当他把生命的主权从他自己换成上帝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人是得救的人，他生命是被上帝所掌握的人。而当他走在这一条路上，我们说这是一个成圣的人生，这个圣不是道德的意义，是拯救的意义，圣是分别，他的路是一条被分别出来的路，而这条成圣之路是永无止境，一直走到回到上帝的那一刻。这样的人的生活按照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描述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愿意在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个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台湾教会史的故事哈。在这个故事，我不觉得它的意义只在这个人本身，这个故事的意义还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一个人当他对他过去所做的开始不安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那个改变是全教会的。有一个人叫做我这样讲好了哈。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多少人看过黄武东牧师回忆录。我先这样问，知道黄武东牧师这个名字的请举一下手。谢谢，基本上都有一点年纪了哈，年轻人都不知道黄武东牧师是谁了哈。我在黄武东牧师回忆录里边，我看到一个实在是很激励人心的故事哈。说黄武东牧师出去传道的时候，他身上都带着一个人的照片，那个照片是他属灵的父亲，不是他的爸爸，亲爸爸，他属灵的父亲，他的名字非常本土化，叫做李拐，李拐。他脚没有坏掉了哈，啊，不过以前名字乱取，他叫李拐哈。那这个李拐在前清是一个强盗，他杀人放火，这个强盗抢劫、打家劫舍，无所不做了哈。那么小时候，当然后来他成为基督徒了哈。他小时候的黄武东牧师最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以前他做强盗的故事，因为那种故事讲起来都很生动的啊。黄武东牧师在他的书里面就特别强调说，我那乖姐啊，我们那个叔叔齁，告诉我齁，你不要小看我这个强盗呢，我这个强盗还有原则的呢，这个道义有道嘛齁， 啊，你强调有什么原则呢？他说我有三大原则。第一原则，不抢本庄，我是东后寮人，我不抢东后寮。第二原则，不杀妇孺，晚上我进去偷去拿，如果惊动了那个房子里边的人是男生，我就杀了，是女生是小孩，我不杀，不杀妇孺。第三个，不亲同业。哦，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我吓了一跳。你怎么分辨那个人是同业呢？哦，我后来才知道，台湾社会里边哦，还有这种事情啊。早期我们知道，台湾有电灯哈，当然是很早的事情。可是，即使在我小的时候，我都还感受到了那个油灯。你们前面这一排没有看过的啦，啊，那个味道都有一种臭油味哈。台湾讲个臭油架哈。那油味，我小时候去我乡下的那亲戚家里边都还有那种灯哈。那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像我们现在晚上睡觉，我们会把电灯熄掉。第一个省电嘛，第二个比较好休息啊。那么早期用这种油灯也一样啊，哈，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那个油盖熄。第一个省油，第二个比较好休息。什么叫做不亲同业？他说，他们彼此同业之间会守一个规则，啊，晚上我把那个油灯整夜点着，就是在告诉你，拜托同行的，跳过去哈，请不要进来，他不亲同业，他三大规则，说不抢本庄，不杀妇孺，不亲同业。黄武东父亲的父亲呢是开那种杂货店哈，台语叫干嘛店哈。那李拐哈，他强盗嘛哈，他到他家啊，点东西的那个卫生纸两包啊，那个罐头几罐啊，什么东西点一点，拿了就走，也不算钱的。那个时候的人都觉得这强盗哈，不要惹他算了，他要就给他了，就他就拿走了。直到有一天，李拐又来，东西点好以后，到那个柜台算账的地方说：“黄先生，请来帮我算算这里总共有多少钱。”然后当黄武东牧师的爸爸站在那个地方一脸茫然，算什么钱啊，你从来就没算过啊。他说：“非常非常对不起，我以前拿了东西就走，我不知拿了多少东西，你大概算一下跟今天的东西合加起来到底有多少钱。”他说：“我要还清。”我的牧师的爸爸说：“今天发生什么事了？太阳从西边出来啊！”啊，随便跟他讲一个数目字就让他走了。那个心里的那个问号在他心中，暗暗的跟随他。这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发现他沿街沿巷沿庄，一个村庄过一个村庄，卖水果卖蔬菜，四处叫卖。不再做以前那种胡作非为的事情了。这个人怎么不一样了？跟了他到他的家，他的主产给他留一块小小块地，房子以外还有一块地，他在那里种蔬菜种水果，也凿了一口井，准备从里面抽出来水来灌溉那些蔬菜，灌溉那些水果园。换句话说，这个人已经亲手做正经事。越来越觉得奇怪，怎么发生什么事了？那这个人竟然在礼拜天，不是礼拜天了，礼拜六礼拜天就休息一切的工，到人群聚集的地方，在那里演讲讲道，说你们哈，会讲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个天呢，你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知道，那个天就是我信的上帝。然后有一次黄武东牧师的爸爸还看他拿西瓜，年轻人现在早时候的西瓜不是像现在是长长的，那圆圆的哈，那圆西瓜，拿了一个圆西瓜说地球是圆的。哇，那黄武东牧师大吃一惊，那个时候的人几乎都不念书了，对这一种世界地理历史什么都不懂，怎么这个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懂地球是圆的，发生什么事了？所以直到有一天他实在是这个止不住心中的疑问，就有一次问他说：“乖兄啊，李拐兄啊，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说李拐这样回答黄武栋牧师的爸爸，我信耶稣了。然后李拐就跟黄武栋牧师的爸爸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到礼拜堂去吗？黄武栋牧师的爸爸回答了一句我们教会改变我们教会史的一句话，如果你信现在所信的福音可以让你这样的一个人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强奸杀人，这样的人都可以变成这个样子，那我跟你去礼拜堂。你们知道黄这个李拐他的改变影响台湾教会多深吗？我刚刚讲第一个，他全家信主不说，他影响黄武东牧师的一家信耶稣。东后寮那个地方的人只有黄武东的牧师的爸爸念过书，所以他几乎就是地方领袖。那个地方总共有13户的家庭说，黄先生都已经去教会信耶稣了，那我们也跟他一起去教会。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算一算，因着李拐一个人的归信，总共有几户家庭来礼拜堂？15户，对不对？他一家，黄武栋牧师一家，还有13户跟着黄武栋牧师的爸爸去礼拜堂，啊，不是15家吗？你们算算看，那个时候的人，这几乎是三代同堂，我们不要那样算了，算现在几乎是小家庭了，爸爸妈妈两个人就好了啦。15户乘以2 ,30 个人，堂会成立了啦。主入学也成立了，师班也成立了啦，双联团契也成立了啦，几乎就一个教会，东后寮教会几乎就成立了，一个人的归信，一个教会成立了。第二个大影响，也因着黄武东牧师的爸爸的归信，我们教会得了一个黄武东牧师。黄武东牧师后来成为战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次成立总会的总干事。在成立总干事之前，他推行一个福音运动，在长老教会总会里边，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推动很多的福音运动，我严格跟他打分数，很多都不及格，因为都没有达到目标，什么十一增长了什么，通通都没有达到目标。唯一在历史上里边的福音运动达到目标的，就是在黄武东牧师推动的，以及众同工当时一起齐心努力的贝加运动。我们大家还记得台湾教会史里边有一个贝加运动的，请举手。贝加运动，好，感谢上帝哈。那我念给你们听哈。贝加运动之前，礼拜堂233所；你贝加运动之后，466所。贝加运动之前，信主的长老教会人数59471人。贝加运动以后人数是102,943人，而且传道人贝加奉献数量贝加完全达到开始设定的目标。我们感谢上帝，如果没有一个李凯的归信，我们没有一个黄武东牧师，我们借着上帝这种特别的料理，上帝的安排，让我们有一个这样子有干练能力有属灵的能力的一个传道人在我们中间，推动了贝加运动，让我们今天成为我们教会增长的一个模范，到现在还是我们很多人在追求的目标，讲到做到。这对台湾教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个人来讲，福音对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它一定会产生影响。我第二个层面，我讲说社会，对一个社会来讲，福音对某一些悖逆上帝法则的社会也会产生影响，会让一些基督徒感到不安。你们没有发觉一件事吗？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当德国的路德会在希特勒的当时那样子穷兵黩武毒杀人民，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当时德国的路德会是今生不语的，可是有一些人感到不安。这不只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问题，这不只是杀人的问题，他们觉得这是跟上帝对抗的问题。有一些人就聚集 发表了一个宣言 Berman 发门宣言。发门宣言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特勒你错了，你所做的这样的事情那是违背上帝的。 Berman 所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是这个社会的主，是政治的主。有些人感到不安，聚集发表宣言，希特勒你错了。这样的事在世界各地不断的发生，在今天的南美，在很多的地方在发生，在我们台湾教会史里面有没有发生呢？我举一个例子，女性的地位，女性的念书的问题。我们的宣教师来到台湾，发现女性地位是那么的低，女性还要绑小脚啊，女性不能念书。我一直讲这种话，回出去有人跟我挑战呢，说谁说清朝的时候女性不能念书？清朝还是有女生念书啊。我说我知道清朝女生可以念书啊，可是你知道清朝女生念书是怎么个念书法？我说三大条件，第一个他家是富有人家，第二个念到12岁13岁就可以不用念了，汉字认得几个字就可以了，以后儿子在外面缺钱的时候，妈妈银子再寄100两，那几个字看得懂就可以了。第三，所读的内容是三从四德，爸爸在跟爸爸，丈夫在跟丈夫，儿子在跟儿子，那样的教育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性别的附属品，那是所谓清代受的教育。可是当宣教师来到台湾，发现上帝的子民的一个性别女性竟然这样被对待，我们的宣教师在那样的情境，在那样的社会下，他感到不安，福音对他产生挑战。1884年马偕在北部成立一个妇女学院，所以现在女性主义者到今天淡江中学插第一个女性地标，这台湾第一个对女性有感觉，有感觉有意识的。第二个插在哪里？今天的长荣女中，1887年当时叫新柔女中。各位弟兄姊妹，我跟各位提，1887年要成立今天长荣女中的前一年，1886年年底11月，在当时教会公报刊载了一篇招生简章，这一篇招生简章我称为台湾第一份的女性主义的文献。这一份招生简章我很简略念过一遍，时间还有啊。这份招生简章第一个是这样写哈，第一，来念的女孩子最少要8岁，那个时候的新柔女中基本上还是一个小学的哈，小学跟中学的合体的。那第二个，你的床、蚊帐、棉被啊、家具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你来的时候把你要的衣服带来就好了。第三个，来念的孩子要带2个。过重银，我为了这个过重银，我真的钻入台湾钱币史去了解什么叫过重银。现在我看很多文献直接翻成2元，当时没有那个元的观念，他们拿银，那银是有的好银有的是坏银啊，过重银就是好银，放在水里面它会沉下去，银的成分多嘛啊，如果是坏的银，就银的成分少，会飘在上面嘛。你要拿2个过重银来，那是什么钱？伙食费，不是学费。第四个，我们要学的是白话字写字语言算术，我来了，现在的数学的东西算术进来了，还有做各样的女工，做衣服啊，做袜子，职业教育进来了，现代的职业教育进来了。当然最要紧的就是读圣书，希望通过这些他们可以得到圣灵的感化。第五，我们会请人帮他们煮饭，帮你们煮饭，做比较粗重的工，但其他轻松的工作你自己也必须要努力参与。第六个，你要使用的书练习簿、笔墨，我们通通已经都帮你准备好了，你什么都不要带来。所以第七项，各位弟兄姊妹请仔细听，要来念的女孩子千万不可绑脚，如果已经绑了的，请先把它解开。 不可绑脚，绑了的请先解开。台湾第一份女性主义的文献，我告诉你，不是20世纪60年代李秀莲带进来的，是1886年11月教会公报刊的，而且这是第一份的解放声明，已经绑了的请把它解开，这个社会给你们身上的祝福解开，不要绑住女性的身体，不要绑住他们可能发展的心智，把它解放吧。当这些宣教师来到台湾，他们看到那个情境，他们不会说平安了平安而已，在不平安的时代他不会讲平安，他是说这是不平安。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你要得到真正的平安，你必须把那个奖绑开，你必须对性别的束缚要解开，这是教会的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前辈做的事情，我们信仰的阿公阿嬷做的事情，他们对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因着信仰他们感到不安。最后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如果信仰不会让我们对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产生怀疑，甚至我们说自我挑战，那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还不够格。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第五章这样告诉我们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有这段话没有？有。好，你有没有发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啊，哒哒哒哒以后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形式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你们听见有话说下面那个是传统伦理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是汉摩拉比法典里面的伦理耶，那是旧约的伦理耶，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样，传统伦理这样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在救恩时代的新伦理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担心那下面听的人不懂他所讲的，他就还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第二个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第三个有人要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为他走第二里。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是现代中文译本第一版本的，请不要丢掉那个版本，现在成为绝版了。那个版本这本是有占领军的军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为他走第二里，这样翻译一翻出来，当然圣经翻译不只是台湾用的，中国大陆那边也用，拿到那边用的时候，那些共产党一看说，哦，这是为帝国主义讲话，参考我们圣经公会说，圣经里面也没有占领军三个人，妈，占领军跟三个人就拿掉了。我当时会逼人家走路，都是占领军的。现代中文的译本的翻译原则就是一个动态的原则，就让我们现在读的感受跟当时写圣经人的那个要传达的意思完全密合，不一定是文字的密合，但是感受上的密合，一个动态的。所以当时的翻译原则就把占领军翻进去了。你如果有第一版，那本一定要留下来了，那本已经绝版了哈。那个意思是什么？罗马兵丁当时面对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他们面对的是罗马兵丁。你可以想见，今天即使你当中华民国的部队哈，我不知道现在做兵，听说都做爽兵了，我都搞不清楚什么叫爽兵，我做兵都很不爽了哈。那我们当时如果说行军呢，我在马祖的时候，晚上都走三公里的那个行军呢，自己的背包、自己的步枪自己背，机关枪谁背？新兵背了。我那个机关枪很重了，你去背背看，我们三个新兵轮流背，他只背五分钟，然后叫我背四分钟，我在那里抢来抢去，不是了，在那里推来推去的。那个真的很重。罗马法里面规定，当时早期的那个他身上我想装备一大堆，罗马法规定他可以叫罗马占领的地方的罗马兵丁叫当时一个平民，你停下来，你帮我背背包走一里路，罗马法给你保障，合法。但是第二里路，我猜犹太人是很会算的，一里路等于几步大概他都算好了， 再多一步都不走，行李一丢他走了。但耶稣在这样的状况下说，你就为他走第二里。第一里路是法律，第二里路是你的自由。耶稣在这个地方是说，你都甘心乐意为你的仇敌服务吧。做得到吗？我现在还在学习，我很诚实的说，我到现在还在学习。不过我知道这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新伦理，一直不断在挑战我的生命。我最后我用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所记的一段故事跟我们一起做啊，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这段圣经我们很熟，我也当过主日学的老师，我记得我当主日学老师不知道讲这怎么讲这段圣经哈。说有一个财主跟一个拉撒路，那个财主天天奢华宴乐，拉撒路是一个讨饭的，那在财主家的门口。那这个故事的结论中间怎么互动圣经都没有记哈，说结果这个财主就到阴间，拉撒路到亚伯拉罕的身边。哎，奇怪，我小时候在不，我曾经当主日学老师的时候，我不知道跟小朋友怎么讲啊，我总不能告诉他说我们一起去当乞丐哈，我们才能够每个人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不会到阴间去啊。后来我看了一个注释嘛，写的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啊。他说这里其实也省了一段过程了啊，这一段过程大概很多念神学人都同意了哈，就说这个财主哈。后来到阴间以后，有一次他碰到上帝，他跟上帝抗议，上帝你不公平，上帝说我哪里不公平，上帝你知道吗，拉撒路在我这个家的门口，人家乞丐在他家门口，他别人都赶，我从来没赶他呢，上帝你对我这样公平吗，我经过他旁边，我从来没有那个身上的苍蝇蚊子一大堆，我从来没有把他的那个蚊子这样扇一扇表达不屑的感情，我从来没有哎。上帝最重要的，我连一个可耻看不起那样的眼神都没有，冤枉啊，玩弄啊，兄弟，你怎么对我们两个人就说这么不同的待遇，我什么都没有做啊。当他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上帝对他说，一个需要的人在你家的门口，你什么都没有做，那就是你的罪。弟兄姊妹，我想不止学生大专施工，在我们的情境里面有很多很多很需要的施工，学生施工、文字施工、海边沿海的施工、残障人的施工，非常非常，而且关心我们教会出来的青年，在立新里面工作的，很关心那些受害的那个女性的那个事工，都要一边自己找钱，一边自己奉献自己的心力。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关心这些弱势者，在信仰里面关心那些自卑微的一个，因为我深深相信一句话，那句话成为我一辈子的金句。你若伫自卑坐一个，惊伫自卑坐一个，可以一杯滚水；惊伫伊个身躯顶就惊伊伫我。你们给一杯凉水给那个需要的任何一个人，那就是坐在上帝的身上。巡视工是一个要边做工就边自己找钱的事工，请各位支持。我也很简单的分享一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学生事工，可能还没有人在这里分享过啊。日治时期台湾就有学生事工，最早是用 YMCA。然后进入一段时期用基督教青年会，那推动的人啊，中间有人可能认识有人不认识，像廖继春，像严春和啊等等，这些人开始推动青年事工。然后到战后慢慢的开始有青年团契 TKC TKS。 那学生团契最早开始做的是美兰长老教会开始做的，那第一个地方就今天总会那个地方啊。今天的那个场所是包括总会那个地方，还有后面卖掉的土地，你们可能没有想到，还包括到信友堂。当时所谓的巡视公司包括到这样的场域，叫 French Corner 学生联谊所。当时做巡视公不希望有聚会，就跟你当朋友，希望你回各个教会聚会。这样做的用意是不增加他聚会的负担。那大概是19 六 四还是六三的时候的事情。那么当时一起来，他是美兰长老教会开始做的。那时候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很多青年都还参与在那里边呢。我想长老教会，和平教会早期，应该也有一些人参与那样的事工。那一直到1970几年，我记得应该是民国63还是64年，长老教会就发现说，我们要开始自己的学生事工了，就分成北区、中区跟南区，开始做这个事工。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叫做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组织，不叫台北，还留着当时的文字。你知道北区大专学生事工第一个工作者是谁？你们知道吗？我们和平教会的。是谁你们知道吗？龙姆斋庄文生牧师。所以这个学生工作最早在北区的第一个工作者是我们和平教会的庄丁昌牧师的儿子庄文生担任的。我重点不再看清殷勤，我重点说这是一个需要自己边工作边努力侍奉的，边自己找钱的工作。而参与过这样团契的这些年轻人今天在各个角落发光发热。我简单举一个例子就好，时间已经快没有了，对不起。有很多见证，我今天应该把它放在见证上，不过没有关系，我简单举一个见证就好。我带领了那么多青年里边，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这样讲，写在使者杂志上这样写，他是医科的年轻人，他参与了这个团契以后，他写一件事情，一个基督徒的医生，他选科别应该有所不同吧？我的价值观应该跟别人有所不同吧？别人可能会选那些好赚钱的、轻松的，我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带出来的青年，当我看到那样子他的信仰告白，我说感谢上帝，这个工作需要你们带导，需要你们用金钱奉献，谢谢大家。